样样都有。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2年5月6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样样都有》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506，历时1小时34分钟。那来到这里，我真是非常的感恩，我很感谢当你们听说我所遭遇的小事故时所做的祷告，这只是表明在神愿意之前，撒旦不能取走你。那我猜想你们许多人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那发生了什么事。那我一向非常的蒙恩因为你们知道我我的爱好，或者说我靠什么来消遣，那要么是钓鱼，要么是下去靶场打枪啊，或去打猎，我也是那样的事，我很喜欢这些。那如果要打高尔夫球，那就要去了外边那些半裸的女人当中，那要是我是个打球的，那你们知道那是什么样子。但很高兴那是去了野外，比如钓鱼啊打猎等等。我一直很喜欢一种威勒比大口径的步枪，那我猜想要是我说了关于他的事儿呢，有人就会给我买的，但我保守着秘密，因为他们要在那上面花太多的钱，而我知道宣教士却脚上连鞋都没有。那让人为那个付钱，花那么多钱来支付一支步枪呢，不可能的。那不久前的阿尔特·威尔逊弟兄还给比利一支70式的温彻斯特枪，那是2.57口径的罗布斯枪。威勒比先生寄出一封信，说他可以拿那支枪做一点改装，从那造出一支威勒比大口径的步枪，那绝对的安全。那所以罗德尼弟兄来到教会这里，罗德尼·阿姆斯朗弟兄把他寄出去，将他改成了一支威勒比大口径的步枪。那他碰巧没有被改装正确，那所以让我开枪时，那温彻斯特公司说他们的枪可以承受6900磅的压力。那你们知道那会是什么？那我把枪举起来，伍德弟兄跟我一起下到那里，那支枪离我的眼睛大约只有英寸，像那样6900磅的爆炸压力冲击了50多码远，枪管向前直飞出了50码，枪机往后飞向了这边，那枪就在我手里散架了。那只见那里有一团大约跟着天花板一样高的火焰，我一两秒内所知道的就是那些。我回过神来，鲜血像这样喷出来，我以为自己被打死了，所以我那样把手举起了一会儿。那伍德弟兄，那我想要看，我没法用这只眼睛看见，耳朵根本就听不见了。我觉得我像是走在空中。我看见伍德弟兄跑向靶子，看子弹打中了哪里。那我竭力要引起他的注意，后来他到了那里，我们就上来了。那一圈弹片正好打在我眼睛周围，那我的脸看上去像刚被扔了个汉堡包在上边，那把我的脸都炸开了花，一些又大又沉的弹片打在眼睛上面，在软骨和头盖骨周围形成了一圈。阿莱尔医生把他们取了出来。那几天后，当然第二天，那道格自己也进了医院。那他们因眼睛的事儿送我去见一位专科医生。那他发现了一圈就在视网膜的下边，大约有30块的弹片深深地打进了眼球里，那取不出来，没打中视网膜，那就像这样在周围形成了一圈。他说唯一所知道的事儿，他写信给阿莱尔医生说，良善的主必定跟他的仆人一同坐在凳子上保护着他，不然他连脑袋都保不住了。我的弟兄所找得到的只能是从这里往下的部分，像那个爆炸的压力，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发生的，但70式步枪上那又大又重的枪机被一下子炸到了这里。那如果你清楚保留区俱乐部的话，枪机一直飞到了路兰那里，枪的一部分一直都没找到。所以这是要显明一件事，那一天若主愿意，我要讲一篇关于这点的道。改装是可以的，但不能给他太大的压力，如果他预令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压力，那他每次都会爆炸的。对的，所以不要试图，那最好是原装的，那不要模仿一些。一位姐妹从会众中说话，行，那是，当然也可以想到，那人们会那么说的，但是据我所知，没有一件事儿。那当然你可以想象，当这个麦克风回音的时候，我耳朵中仍然有一个响声，那就是我今早不在这儿的原因。那你说话，你听见他来回的炸响，但他们带我去见一位专科医生，他说耳朵的鼓膜根本没有肿胀，那眼睛呢，他说你将拥有从前一样的视力，他说打进了视网膜的下面，他只是在眼球周围形成了一圈嵌在了里边，你将永远有这些弹片。那我说我从2岁起就有了，那是从另一次的爆炸来。 那罗宾弟兄在后面，我打电话给他，告诉他这事，他说不用在意，我身上有两三磅的弹片呢。那他是二战的退伍老兵，那所以呢没有什么关系，我身上多的是。那我记得不久前主的异象，那你记得我在这里讲过他，那甜美的主在那天早上说，不要怕任何的东西，无论你往哪里或做什么，耶稣基督永不失败的同在跟你在一起，无论你往哪里去，所以他不能，撒旦不能杀害我，直到神说成了。瞧，他可能要试试，但他永远做不成这事。所以那奇怪的事，无论如何我要继续，那继续我的聚会，我只是左眼可以看得很清楚，无论如何我要继续我的聚会。那于是他们那要去印第安纳保留区的弟兄不得不取消那个聚会或推迟他，直到我回到西海岸，沿着西海岸往上走，所以我们要在那里举行聚会。那在这段时间跟布莱特弟兄找到了我，然后在那个聚会结束时，我要去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那我之所以这么依靠，那你们许多人记得我所见到的那个异象我打到了灰熊，那九英尺高的灰熊，那教会记得我在这里讲过了。那还有驯鹿，那我有另一个，那记得他在这里录音了，我看见一头巨大的棕熊，那可能是一头的克里亚克熊，那不会是在加拿大的那个地方，因为那里没有。那教堂无论他是在哪里，他一定会在的，肯定的，那是主如此说的，他一定会的。那我非常的感谢你们为我祷告，我知道你们许多人听见我受伤了，那就在祷告。那一小群人刚刚，那我的女儿丽百佳坐在后面写了一封信给来这里教会的道奇姐妹，告诉了她这事儿。那两个晚上以后，他打电话给美达说，我不知道这是否会有帮助，但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聚到了一起，美的公会的传道人布朗弟兄他们的亲戚和他们所有的人都聚在一起，整夜的为我祷告，说我不知道神垂听了没有，但我们知道布朗弟兄为那么多人祷告，我们认为我们应该为他祷告，那他听的就是那种的祷告，像薛里先生就是像那样的那种祷告。那克雷斯弟兄，我们这里的一位弟兄，那最近撒旦攻击他他撞到了排水管上，然后几乎把他整个人给切断，我看不出来怎么能活着出来。他躺在医院那里，说有一个从西尔巴尼来的小弟兄叫做梅德卡夫，他说 Chris 弟兄，那我不配来为你祷告，但是主刚把这个放在我心里，所以我控制不了，他就出来跪下来做了一个小小的祷告就出去了，神当场就医治了克雷斯弟兄。瞧瞧，那是基督身体里一个肢体对另一个肢体的医治的恩赐，不要认为你只是一个普通的肢体，那就你就跟其他的肢体一样，那就像我这只手的手指属于我的手臂，或这只的耳朵是我的耳朵一样。瞧，它是身体的一个肢体，我们都那倘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跟着肢体一同的受苦，一个联合，多么蒙福的联合。那我之后，那我举行了更多的聚会，我留了一个晚上的时间给我们教会，若主愿意的话，那若神愿意，下星期天的早上我要传讲先知的踪迹，那就在我们教会。明天晚上礼拜天的晚上，我要上福音堂，我们的一位弟兄鲁德尔弟兄，那我要传讲一个主题，释放蒸汽，若主愿意。那下星期二，那我们得动身去威斯康星州，那参加全福音商人会的地区大会，我将在那里待三个晚上。那是在比利那座城市叫什么名字来着？是威斯康星州的格林湖。什么时候？星期四、星期五和星期六，17、18、19号，在威斯康星州的格林湖参加地区大会。那接着是20号的就是礼拜天，我将在芝加哥的高中礼堂，就是我们上次所在的同一所的礼堂，那么记得那个名字叫什么？星期天下午在斯蒂凡马瑟高中礼堂。那接着星期我将在我忘记了那地方的名字，那次在那里主告诉我关于芝加哥传道人协会的大会，那跟我见面讨论主题。那你知道我说主在那地方告诉我了，那是给约瑟波斯的欢送会，那明天他要坐飞机来这里看我，星期要给他办一个送别会。那接着我们直接回家，然后再离开因为那时将是动身去 南卡罗来纳州或北卡罗来纳州的南松市的时候，那然后下去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布，那接着沿着西海岸去母牛宫，然后一直往上去格拉斯城，往上进入斯波坎，再进入加拿大，然后到阿拉斯加。所以被我们祷告，我们真的需要你们的祷告。那圣经教导我们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那从这件事以后，那看见人们的忠诚等等，有人说，这怎么会发生呢？神为什么让它发生呢？我可能在去那里的路上就死了，说不定有什么事儿。神让事情发生来绕过他，那记住经文不会落空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我知道我的心，我爱他，我全心的爱他，那这事儿让我们更加亲近了一些。那现在想一想，那每个听到这事儿的人都无法理解，我置身于那样的爆炸中，怎么还能保住脑袋或肩膀？枪，那这枪离我那么近，或许有将近2000磅的爆炸落在你的脸上，瞧，那足够让你粉身碎骨、荡然无存了都。瞧，那如果它炸开那只沉重的钢枪，把那根枪管和枪托炸了50码远，你睁开去看看那些，但它看上去简直都不像一支枪了，那只是一些捡起来的碎片了。那即使这样，我却没有留下一点的残疾。赞美归给永生的神，这刚好拦阻了我去那儿。那后来艾迪捎话来说，我那个时候不能去。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那这让我知道，感激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多么的感谢。那今早我告诉人，我想我会下来。那后来当我回去时，那这里的宝贵弟兄，那今天我对五六姐妹说，那我猜想那位弟兄，那贝利打电话给我说，不是你能够就听那个信息，那我想一小块金属片跑到了我的眼睛下面，那就确实让我很难受，但现在他出去了，那他们把他洗掉了，那所以那时他说，啊，我想我今晚还是过来吧。那这位宝贵的弟兄就是正在向他讲道，我知道那当他举行了一场大聚会是什么样子，那嗓子都哑了，那知道喉咙像着了火很疼，所以我想我要下去，那我挑出两处的经文来读。那我想到守圣餐的夜晚，我总是想要领圣餐。那后来我有两个朋友，他们在这里的什么地方我看得不是很清楚，那你们知道那只眼睛里仍然有散瞳用的癫痫，有点模糊。那他们在这儿，那是我在荣耀里的宝贵的好弟兄，是 FF 博斯沃斯弟兄他的朋友和亲戚。那主祝福了那些人，我们刚在后面的房间里为他们祷告。那不要忘了，星期三晚上是我们一周中间的祷告会，我想杰克逊弟兄是在星期四晚上，那北边的 Junior 弟兄是鲁勒尔弟兄是在星期三晚上，那尤里卡的教会是在星期三星期四晚上，那接着星期天早上回到这里参加会众的聚会。那星期天晚上我必须跟鲁德尔弟兄去，那我本想安排在一个星期三晚上，但下个星期我不能那么做，所以我得把它安排在星期天晚上，那这个教会的会众就留在这个教会。那因为那天晚上我去鲁德尔弟兄那里讲道不是一致聚会，但记住留在你的岗位上，那就在这个教会里，这是你的位置。那所以我们期待有一段大好的时光，那我们去的时候你们都为我们祷告，相信今晚领圣餐之前，那神必与我们相会。那我想要宣布的事项就这么多了吧。那铺设到了什么弟兄是的，一个葬礼，那从我们教会来的，那我们的一位传福音的弟兄刚刚他是我们这里的一员，他出去牧养传道， J.T. Panier 弟兄，那天晚上他宝贵的母亲死了，一位驼背白头发的妈妈。那葬礼聚会明天会在肯塔基州的爱德蒙顿，我知道你们许多人也想要给他送花，那倒不能，教会送了一个花圈过去，那只能是先打电话进去，然后让邮递员送过去，那明天必须送出去，那不管他到没到那里，那所以这就有点困难了。但是那弟兄，我们肯定要跟潘尼尔弟兄分担的失去母亲的悲伤。 我最近刚经历同样的事儿。那我肯定，斯密塞姐妹和这里的其他的许多人也正在分担着悲伤。他们最近刚刚经历过阴暗和悲痛。现在，让我们在神面前低头祷告一会儿。那我要你们为我祷告。那今晚，那想要看见还是有点困难。那这个光很模糊。那我的眼睛没事儿，但他们把一些的颠茄放进眼睛里散瞳。那你们知道那是什么？现在这已经是六天了。那他说可能要再持续一个礼拜或十天，所以你们为我祷告。那还有这个麦克风从墙上反射回来的回音，那你们为我祷告。那当你有要求时，只要举手，我能看见你的手，神也能。那当我们现在严肃的聚集并低头时，愿谁垂听祷告。我们的天父，你已经选择我们应该聚在一起。主啊，当我们看见的日子临近，我们聚在一起是神的旨意，经常聚集带我们更加的亲近你，在团契的纽带上更加的彼此的亲近，借着耶稣所流的血使这成为可能。主啊，今晚我们非常的感激。主啊，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的感激你，让我能来到这里。我真是太感激你了。我实在找不到词汇来表达我多么的感谢你。有视力和听力，在地上这里活着的人中间继续传福音，主要这让我太感激了。当我们看到那是多么的近，那当蛮有学问的人们只能搔着头皮说这怎么可能呢？唯有神的手。主啊，我谦卑地低下头来，看到奇迹成就在我身上，他就在你仆人所站的地方周围发生了。我太感谢了。现在父啊，在从那里走下来之后，我再次奉献我的生命来服侍你。我一生中从没有像当时那样如此接近死亡的，而却能活下来，所以我感谢你。现在我为今晚所有这些举手的人祷告，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要求，主要他们许多人也为你对他们所做的心存感恩。那几乎所有人，那今晚我们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场合来聚集，就是要领我们所称为的圣餐或主的晚餐。谈心就是谈话交谈，主要那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跟我们的主谈话谈心交谈，等候他的回复。现在父，我们祈求你今晚借着这书写的道向我们回话，把一样东西放在我们心里，坚定我们坚定我们的旅程。主要赐给我们新的勇气，主要祝福我们的牧师，我们宝贵的弟兄，你的仆人，还有他的妻子和家人，还有执事们理事们，以及每一个来教会的人。哦神呢，吸引我们来更加的亲近你。但愿正如诗人所说的，福在爱主圣徒，彼此以爱结连，和睦相处，同心合意，在地如同在天。主啊，求你应允，祝福全世界其他所有的敬拜者。现在父啊，当我们等候你的时候，为我们掰开生命的粮，我们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许多人喜欢记下传道人所读的经文。那我今天下午跟伍德弟兄和姐妹出去之后，那我们下去看我们的 Robert 罗伯森弟兄，所以我们到了他的展览室，我们回来，我想他们，那我的姐妹跟我说，我们的牧师今早讲了一个何等精彩的信息。我刚好想到这可怜的人可能喉咙痛了， 那我也是，但我想我们可以一起分担这点。如果要请我讲的话，那我在这里记下了一些我想要讲的笔记。首先，让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六章七到十节。哥林多后书六章七到十节，然后是创世纪十四章十八到十九节。那从那里，那提取一个，那若主愿意，从经文里提取一段的内容。那我要先从哥林多后书读起。哥林多后书六章七到十节，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创世纪十四章十八到十九节，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被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那如果我要给大家起一个主题的话，我想要传讲这个主题，样样都有。因为在哥林多后书这里说，我们是贫穷的，却是样样都有的，样样都有。那我喜欢这个。那在创世纪里，我们读到亚伯拉罕遇见这个伟大的人，叫做麦基洗德，他是天地的主，那么他是万有的拥有者，是天地的主，那是指所有的一切。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故事和发生了什么事，那他被呼召到了一个岗位上，他被召出他的本土加勒底利和乌尔城，他与他的父亲和人们世代所住的地方，那是在示拿地的下面，可能是一片富饶肥沃的土地。那我们明白亚伯拉罕在世人眼里不是什么特别的人，那另外他也不是王或君主或当权的，他只是一个人。那他娶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就是萨拉。那或许当他是个年轻女子时就娶了她。亚伯拉罕75岁时神呼召了他一生侍奉神，那这个也包括他的配偶。那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我相信当神呼召一个男人侍奉时，如果他是个结了婚的人，有一个配偶，神也会呼召他的妻子，因为他们二人是一体的。所以后来不管我们在哪里发现那神可能要杀撒拉，那25年后他怀疑天使的信息，那天他们坐在橡树下，当天使告诉他或告诉亚伯拉罕说告诉亚伯拉罕说萨拉要做我妈妈时，那萨拉笑，他心里暗笑说，我老了怎么可能呢，他90岁了，他丈夫100岁了， 她的子宫已经枯干了好多年了，她丈夫的身体也如同已死，她怎么可能跟她丈夫有这喜事呢？那她心里暗笑，天使背对着帐篷说，萨拉为什么发笑呢？那她就否认，那是当面在说神在说谎，那是当面在说神说他说错了。瞧，那本可以让他丧命的，但神不能取走撒拉，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一部分。瞧，他在和亚伯拉罕的盟约中，所以他必须伴随亚伯拉罕。神不可能取去撒拉而不取去亚伯拉罕的一部分，因为这二人是一体的。这是我们今天美丽的预表，我们犯罪了，不配，本该死，但神不能杀我们，因为我们是基督的一部分。瞧，那是我们的恩典，因为我们是在跟基督的联合中，跟基督联合，这是一个多美丽的思想。所以我们的罪，当我们犯罪时，我们应当赶快认罪，我们错了，因为神会取去我们的生命，但宝血代替我们答复，神不能越过那宝血。瞧，的就是不能那么做，因为这是一个应许，他不能这么做，所以不能违背自己的应许。这就好像神把自己束缚住了一样，瞧，的不能违背他的应许，他应许了借着那血叫一切信他的都有永生，他不能违背那个应许。所以我们发现亚伯拉罕因着顺服离开了他的家，离开了他的本土，跟一切的事儿，他地上的一切的地位和财产分离了，走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他寄居。这是教会的预表，我们被要求撇下这世上的一切来跟随基督。那我们发现亚伯拉罕一直跟随着，一年又一年，他随身带着一份，就是他的父亲，那很快他就死了。后来他带着他的侄儿，就是罗德，罗德因为争吵就自己分了出去，下去住在了索多玛。然而他是亚伯拉罕的一部分，神把那地和地上的一切都赐给了亚伯拉罕，他继承了那一切。神说，往东西南北观看，那一切都属于你和你的后裔，一切都是你的。那一天亚伯拉罕过得有些艰难，而罗德却过得很安逸，陷入到了罪里，罪是非常舒适的，看上去是多么悦人的眼目，看上去多么的天真。那罗德说，只要我相信，我相信神，所以为什么我不能下去索罗玛呢？那没有什么关系的，我是个信徒，但那不是没有关系的。瞧，神当他呼召亚伯拉罕时，神呼召他跟一切的事分离。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神呼召我们彻底与罪分离，从他中间出来，不要与他有份。恶只要稍微一出现，就要躲开他，分离，彻底的消灭他，远远的离开他，不要踏在他的地盘上，不管他看起来多么的美好。那你们众人，那你现在可能想，那就是这样，不然弟兄，那我有时候受试探要偷盗，或有时候我受试探要抽烟，或有时候女人想我受试探要像世上其他的人一样穿戴，那你知道不道德的衣服等等我受试探年轻的女子，那你想那是试探。在我这里，在这传道的事工里，每一个小的举动我都要留心，你明白吗？这种事岂不更是重大吗？我们有更多的事是要交账的，因为你得为你自己的魂交账，但我们得为跟我们谈话的每个人交账。 敲碎撒旦不断的。那你说你那那件衣服真是漂亮不是吗？那虽然去穿是肯定不对的，但它太漂亮了不是吗？那我穿上了肯定很合身，对我来说则是，那你知道那是错的。但对一个传道人，他们说你应该去这里的这个聚会，这就是了。那他们说那里的会众很多，然而你必须等候，直到听到神说去才去。瞧，你愿意过来这里看这个人吗？这是某某某，你得留心当心，瞧，他太狡猾了。那我们得留心那些的事儿。那亚伯拉罕也得留心，但他没有跟罗德下去索多玛，他自己分别出来，去到沙漠地，选择与少数被藐视属主的人一道。那应该是我们的态度，选择与神的子民一道，不管那是艰难还是容易，无论如何要去，现在随时准备去。那不管他呼召你去哪儿，那这事出现以后啊，来了一个王，带着一群人上来那里征讨，横扫了整座的山谷，掳掠了那所有的小团体小王国，进了索多玛，掳掠了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王，掳掠了罗德、亚伯拉罕的侄儿、他妻子、他女儿、他的孩子，所有的人，他们所有的财产，他们拥有了一切，满载而归。走的时候扫荡了这个国家，哦，何等可怕的事！罪的工价就是死。那毫无疑问，罗德意识到，一路走着，可能脖子上套着一根绳索链子，那成了一个奴隶。他的孩子、年轻的女儿，那要被强奸。他妻子和一切，只要他不听从一个命令，随时都可能死去，或许去到另一个国家的什么地方，一生余生的年日都要当奴隶的。但亚伯拉罕当他发现罗德被掳，那是亚伯拉罕的一部分产业，亚伯拉罕可能这样说：神呢，你告诉我，只要我顺从你，走在这片地上，你就把这些赐给我，它属于我。罗德是这些的一部分，我要去追赶的。所以他集结部队，或把仆人聚集起来，武装他们。他带着仆人出去，直到他追上，并找到了这个带着其他这一切小国的王。看看那时他们是何等伟大的军队，但在神这位大将军的指引下，亚伯拉罕把自己分别出来，冲入他们中间，杀败了诸王，带回了罗德和所有的小国家，把他们带回到他们的家乡。何等的图画，基督在亚伯拉罕里面。当敌人掳掠了一切后，基督来把我们再带回去。那我们在这个伟大的故事里发现，亚伯拉罕在回来的路上，胜利结束之后，他回来，他遇见了天地的主麦基洗德，就是耶路撒冷王。撒冷王，撒冷就是耶路撒冷，又是平安王，也就是仁义王。他无父无母，他从来没有开始，永远没有结束，所以呢，只能是全能者。他在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路上迎接他。亚伯拉罕遇见了这位拥有者，这位万有的拥有者，在他回来的路上迎接他。何等荣耀的事！那亚伯拉罕，那我喜欢这点，照着应许，亚伯拉罕是承受这一切的，所以他可以认领那地上的一切，还有那块地本身。应许赐给了亚伯拉罕。那我们晓得亚伯拉罕是整个国家最穷的人，因为他生活在沙漠里，过着与神和好的生活。罗德富足，住在城里，成了市里的总督，他坐在城门口，他是个审判官，审判城市，拥有所有的财富等等。但亚伯拉罕在沙漠里， 或许是地上最穷的人，然而他却有一个拥有这一切的权柄。阿们。我喜欢的就是那个。哦，今晚我们在这世界的财富上可能不富足，但是我们样样都有。教会拥有一切，虽然贫穷却是富足，样样都有。我喜欢这个。那到我们那几年前我们常唱的一首古老的短歌，我父亲拥有房屋和地土，他手握世界一切的财富，他宝库里富有宝石、钻石、黄金和白银，他的财富多不胜数，我们是他的所有者，因为我们是王的孩子。阿们。孩子总要成为继承人的，我们知道是的。亚伯拉罕可以拥有这一切，但却贫穷的连牲口都要饿死了。罗德选了最好的土地，然而亚伯拉罕连水都缺乏，炎热的日子牧人陷入了困境，一切看起来好像都在跟亚伯拉罕作对，然而他拥有一切的东西。今天真正的信徒从人们中间被赶出去，被称为狂热分子、圣滚轮或某种侮辱的名字、某种宗教的狂热分子，然而却是整个天地的继承人。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哦，你们窘迫的搬进了小木屋等等的地方，连付房租的钱都没有了，然而你却拥有一切。阿们。你要想过一个诚实的生活，就必须劳苦汗流浃背的背着几个美元而工作，才能给孩子们穿上鞋，喂养他们饥饿的小嘴，然而却拥有并承受在这里的一切。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他们拥有它。哦，我喜欢那个地的拥有者是什么？是信徒。信徒借着耶稣基督拥有一份产权证，是的，他将是整个宇宙的拥有者。是的，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亚伯拉罕可以拥有那片地，因为那地上的一切神都赐给了他，罗德是那地的一部分，所以亚伯拉罕拥有对他的权利。那他可以声称他拥有他。他说呢，神呢，你向我做了这个应许，这块地本身和在地上的一切都是我的，你做了这个应许，现在我的亲属被掳去了，这所有的一切都完了。换句话说，如果把它应用在今天，那我可以说，教会可以说，主神啊，这是我的弟兄，他正躺在这里白正折磨，他被肺结核折磨，他得了这个那个，我抓住这应许，他是我的产业。你这样告诉我了。阿们。就是这样。然后你就可以追赶那个敌人，那个魔鬼，去杀败他，如同亚伯拉罕杀败诸王，把他的产业带回来。阿们。我喜欢那个，那是给信徒的。尽管亚伯拉罕对这应许有权利，应许是他的，但他必须征战来得到他。阿们。就是这样。今天的信徒，尽管我们是承受万有的，尽管我们是承受一切属灵祝福、一切身体祝福和圣经所应许的每样祝福的，但你必须为每一寸祝福而征战。神就是这样设立他的，一向都是那样的，你必须征战来得到你所知道是属于你自己的东西，你必须征战来得到它，那是我们现在必须做的。你说，布兰弟兄，我需要医治，这应许是你的， 但如果你要得到它，你不会轻易的得到它的。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这一点，你必须得从撒旦那里夺取它。撒旦夺走了你的健康，你有权利去到撒旦那里说还回来，交出来。我奉主天地之主的名来，我是他的继承者，把他交还给我。你掳去了我的孩子，你使他跟不正当的男孩子鬼混，你掳去了我的儿子，让他跟不正当的女儿鬼混。我认领他们，谢谢。我认领我的孩子，我认领我的弟兄，我认领我的姐妹，谢谢。撒旦，你从神的家里掳去了他们，把他们哄骗了出去，但我来追赶他们，我认领他们。你怎么知道呢？我是承受万有的，阿们。他赐给我了，我是个承受产业的，凡是神应许我的我都可以认领，阿们。就是这样。你怎么得到的？是你自己做的吗？不，先生，他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礼物，他是我们的，他属于我们，撒旦不能占有他。只要你带着从对圣经而来的威严的道的信心说他是我的，放弃他。 Amen， 荣耀，我喜欢那个。撒旦，你放弃他，你从我这里夺走他，你把他交还过来，因为我给你一份通知，这份通知是写在神的话语上的，天地都要废去，但这条通知永远不会废去。所以我带着这条的通知警告你，耶稣基督说，我奉他的名向父无论求什么，他都必赐给我。我若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我心里不疑惑，只信我所说的成就，就必成就给我了。放下的，这会让他吃惊的，但不要只让他吃惊而让他逃跑。放下的，因为我是带着圣经的权柄而来的，我是一个信徒，明白？是的，先生，是的，先生。为了这么做，亚伯拉罕必须先做什么？他必须把他的信心放在神应许之道的坚固磐石的根基上。瞧，他所拥有的只是一小群的仆人，或许就12个，那对方可能有好几千武装的男子，他的仆人并不是战士，他们是仆人，放牛的，放羊的牧人。或许他们从什么地方拿起生锈的破刀，那这刀放在外面，一些的铝落在刀上，那刀都生锈了。但亚伯拉罕看的不是生锈的刀，也不是他们连盾牌都没有，他把他的信心放在神的道上。这就是了，是事情成就的，就是那个，这就是了。但你到达那儿时，你要怎么跟他们打仗呢？那不取决于我，取决于我把信心放在神所说的话上，那是我的，我要追回属于我的东西。阿们。等到生病的人能明白那个，那是疾病立马就会结束了。瞧，肯定的。等罪人能看见你不需要犯罪时，那许多人他们犯罪是因为他们不得不犯罪。当你说你不得不犯罪时，那真是可怜。但当你意识到你再也不需要犯罪时，有人站起来当面嘲笑你，称呼你白痴等等，他们是故意犯罪的人。行，他没有希望了。但那个不断的做一件事的人，他不想这么做，他偷盗，他不想偷，他说谎，他不想要说谎，他做他不想做的事，他不想做一个罪人。如果你能让他看见什么是真理，他就有希望了。瞧，走向神的应许，把你的信心放在那上面，再走向敌人那里，他再也不能抵挡了。就是这样，因为那是你的了。那让我们现在看看这个人。亚伯拉罕说，我是承受产业的，这个属于我，这片地上的一切都属于我，因为神，那我还没有得到他，但他拥有他，无论如何那都是他的。那我们是承受万有的，对吗？我们是承受万有的，圣经这里刚刚这么讲过的，我们是承受万有的，承受一切的，尽管我们还没有拥有的，但它是我们的。阿们。哦，荣耀。虽然我一寸土地都没有，但不管怎么样它也是我的，是的。 这全都是我们的，属于人们、教会、信徒、基督的心腹拥有每一样的东西。俄国为了征战，美国为那个征战，这个为这个，那个为那个征战，他们称我们狂热。只要安静坐着，无论如何你都拥有它。哎们，无论如何大家都要承受它的，所以任凭他们彼此的争吵爆炸去吧。它属于我们，我们是那些得到它的人，他们甚至从未想过的，但无论如何我们要得到它，无论如何要得到它。谁会想到那些那个贫穷的小老头，山顶上的那些的牲畜都是皮包骨头的拥有这一切的，整个的巴勒斯坦都属于他。是的，先生。所以当到了一个地步，到了摊牌的时候，神证明与他同在，他带了一小群人出去，那里杀败了他们每个人，带回了他的财产。哎们，我喜欢那个，为什么？他把他的信心放在神磐石般的应许上，所需要的就是那个。他没有建造另一个根基去加入一个组织或得到一些像这样的东西，他把他的信心放在那个应许上。阿们，就是这个，在那个应许上，他向前进，他向前进发，生锈的刀或不生锈的刀对他都没有什么关系了。他把他的信心放在应许上，当你上前接受代祷，如果你想要救恩，如果你想要神的医治，不管的是什么，如果你是个信徒，你就是承受每一个应许的。所以把你的信心放在应许上，然后前进，告诉撒旦，还给我，还给我，那是我的。不要让他吓到你，就站在那线上，他肯定的交换，神说的会，所以他就必须交换，那是你的权柄。是的，承受万有。他坚持在那个根基应许的道上，他有一份产业，他是承受产业的，所以他知道。好了，先生，当应许向他印证后，当神做了应许后，那时他跟应许者有了团契。我喜欢那个，亚伯拉罕以前从未有那样的试验，所以他知道这一切都属于他，那是应许。尽管他从来不需要跟一支军队征战，那他对这事儿一无所知，他不是一个为打仗而受过训练的人。亚伯拉罕不是一个战士，他是个农夫。亚伯拉罕不能做任何的事，因为他不是一个士兵，他的仆人不是士兵，他们都是农夫。所以他能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拿起神的应许，把他的信心放在应许上，开始行动，去追赶他们。当亚伯拉罕看见了那个，得到了那个应许，他发现神向他印证了这点，神持守他的应许。阿们，就是这样。如果你至今还从未领受过圣灵，对他一无所知，你心里有东西跟你说你想要他，你就待在那里，那是永生，那是你要承受的。留在那里，当面看着撒旦说你是强盗，你就是那个，我来得耶稣基督受死让我承受的，现在还给我，让开。那首先你该知道的是，圣灵被浇灌在你身上，接着某件事发生了，某件事要发生，那是什么？神印证他持守他的道，绝对没错。行，当你看到这道向你印证以后，你得救了，你是有圣灵的了。然后是什么？亚伯拉罕赢得了胜利，现在他走回来，他下去把信心放在道上，这道说他能把失去的都带回来，现在他带着他们回来了，迈着得胜者的步伐。那是你能做的同样的事。如果你没有永生，就求神承认你的罪，相信神的儿子，接受圣灵的洗，说神呢，我为得到他而来，我在这里要接受他。接着你迈着得胜者的步伐回来，你得到了，阿们，一切都变得光明，鸟儿唱歌也不一样了，每个人都不一样了，你爱每一个人，那些以前的憎恨恶毒争斗已经过去了，爱每一个人。哦，你真是太高兴了，唱歌叫喊赞美神，不在乎任何人说你什么，那都没关系，肯定的，迈着得胜者的步伐。这是谁出来迎接的？谁出来迎接的？麦基洗德。当亚伯拉罕发现神的道被印证后， 麦基喜德出来迎接他，麦基喜德是那位把道赐给他的，然后他把他的话，把他的信心放在这道上，得了胜利回来，这时他有了团契。阿们，现在你也会有的。哦，无论何时你一旦得到了圣灵的启，他的道对你就成为全新的东西了。哦，你说我无法明白这些事，我不相信叫喊，我不相信说方言，我不相信神的医治，这只表明你从未得胜。是的，但当你胜过一次，你就得到了，这时你就拥有了。是的先生，这时你就能叫喊了。那你们知道我曾经对灵里跳舞有看法，就是那些站起来在灵里跳舞的人。那我看见过假冒的模仿，但我也看见过真实的事，所以我终于发现，那为什么人们能在灵里跳舞呢？那我也从未看见一个人不成体统的，我也从未看见一个人举止不道德的。我看到这种事总是相当的正派，有次序甜美的进行，甚至罪人跑上去祭坛得了拯救。那叫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那我终于发现那是得胜。当约柜被带到了他的安息之所时，大卫在主面前跳舞。阿们。当大卫看见道，因为那时他跟石板在一起，他被带回到他适当的地方，大卫的灵里欢喜跳舞，他转着转着转着，为什么？他看见道回到他的地方了。艾曼，道所需要的不是来自某个神学院某些神学的混杂，而是一个老师神所差遣的传道人，去到讲台的后面带着道，看见神印证并证实的。后来大卫说荣耀归给神，这就是的，他转着转着转着转着，他告诉妻子坐在那里是王的女儿，说哼，他真让我难堪。大卫说你不喜欢那个，那你再看看这个，他又转着转着，是的，哦，瞧他太兴奋了。那你知道神从天上往下看说，大卫你是合我心意的人。瞧看了吗？为什么他丢弃了所有的骄傲，他丢弃了他的一切，尽管他娶了王的女儿，但那时他根本就没考虑过这一点。他知道他认识天地的主，现在神的道又回到他们中间。大卫太高兴了，他跳起舞来，他就踊跃的跳舞。米利安他抓起鼓走在岸上，在另一边跳舞。当他走过红海，看见他的敌人被淹死，这时他能在灵里跳舞。当他看见折磨过他的敌人死了，这时他在灵里跳舞。是的，那瞧，赢得战斗以后，这时荣耀的神下来。那我们发现他迎接亚伯拉罕，当应许被印证了，他有了团契，麦基洗德出来祝福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是有福的，亚伯拉罕的神天地的拥有者是值得称颂的。哦，我多么喜欢那个信徒的应许。你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是给每一个信徒的。信徒的应许是永生，信徒的应许是生命、喜乐、平安、节制、温柔、忍耐、圣灵的果子、神的医治。那我在这里记下了一点二的东西，那是你的财产，它属于你，但只有当你为他征战时，你才能得到他。这是你的一切看得见的东西，每样看得见的暂时之物都属于我，神把他赐给了我，因为他借着基督将他赐给了我，看不见的东西也属于我。哎妈，我喜欢那个，你能看得见的像神的医治等等，像那个那是好的，我们欣赏那个，但看不见的，那科学可以在这点上探索，说瞧，让我们看看，那让我来看这个人，你说他得医治了，让我带他下去检查一下，让我看看他发生了什么。那先生，你说这里曾经有一个肿瘤吗？哦，是的，就在那儿。那让我做一件科学的研究，看看是不是没有陷下去，还是就没有了。你说你曾经瞎眼，现在能看见，我怎么知道呢？那让我以科学的方法来看一下。那他们可以在这点上探索，但我也是承受那个的一切身体的东西，但我也承受了那看不见的，而且是科学探索不到的。阿们，阿们，看不见的事，阿们，我是承受那个的。是的，先生。 能看得见的事儿，我是承受那个的。这个目前的地球，我是个承受产业的，你是个承受产业的，每个信徒都是承受产业的，他是承受这个的。好的，看不见的，拥有什么的？天与地，咱们所有的东西，你相信那个吗？你说不烂弟兄，那边你看不见的地方又如何呢？你怎么知道呢？他仍然是我的，咱们天属于我，是的，他是我的神，怎么说的？是的，你从未看见，你怎么知道他在哪儿？我知道的，无论怎么样，他也在哪儿。神这么说了，但你从未看见的是，你怎么知道你是承受他的？我相信他的道，阿们。我是个承受产业的，你与我同是承受产业的，我们借着耶稣基督都是承受产业的。你们注意到这里的这个吗？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说，连死亡，我们都拥有死亡。想一想的，拥有死亡，是的，先生。他提醒我们。阿们。哦，荣耀。现在我都忘了那支枪爆炸的事了。为什么他没有杀死我呢？因为他不能。那就是为什么神没有准备好。这个魔鬼想要来就让他来吧，但他夺不走你。阿们。荣耀。那很久以前，当我相信了活到永远的耶稣基督时，我就为那个父清了我的债。现在死亡都要听我们的了。阿们。你说拥有死亡的，那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说的，死亡甚至我们也拥有它。当他们就要砍掉他的脑袋时，他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你的毒钩在哪里？告诉我你在哪里能吓着我呢？死亡说，我要捏碎你，把你放进坟墓里，你要腐烂烂掉。他说，但是感谢神，是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是的，先生，死亡、阴间和坟墓，我全都拥有它，因为基督为我们全都征服了，拥有着，就像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带回了看不见之地的证据，这地借着一个应许赐给了以色列人。约书亚和加勒带回了那里有一块地的证据，那他们在这里有他的应许。神给了他们应许，他们上来这地，但他们从未看见过他。约书亚和加勒进入了应许之地，带回了证据，地就在那里，是一块牛奶与蜜的美地。阿们。那是什么？他们要得那地为业，他们有应许，他们就在去到那里的路上，他们几乎到了约旦河，约书亚过去了，带回来那是一块美地的证据。约书亚为以色列人所做的，约书亚的意思是救主，约书亚这个词儿，耶稣为教会所做的也是同样的事儿。他们杀了他，他征服了死亡，他征服了阴间，他征服了坟墓，他带着证据复活了。圣灵的血，河的彼岸有一块地，他们称的是永远的美地。阿们。他回来带给我们一个证据。巴兰弟兄，他做了什么呢？他使你停止说谎、偷盗、喝酒、骂人、不道德等一切。他从你造出了一个新造的人。我曾经死在罪恶过犯中，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在基督耶稣里，我是一个新造的人。阿们。一个承受应许的，哈利路亚。是的，那块地属于我们。你怎么知道的？约书亚从死里复活，带回了证据，圣灵，我得到了他。阿们。荣耀，我是个继承人，王的孩子，王的孩子，承受万有的。圣经这么说的。同一位神，同一位神赐给以色列人那个应许之地的应许，他对他们来说是看不见的。那同一本圣经，那同一位神赐给我们永生的应许，圣灵为了做见证，基督是活的，他不是死了，他就活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活出来，我们被包裹起来。阿们。 那天是基督坐在那里的凳子上，但是撒旦看见一个要杀我的机会，但是他做不到，哎们，他永远做不到，直到基督说准备好了，哎们，不管他来了多少次，他被空手回去了，直到基督给出了命令，阿们，神应许了，神应许了，是神的道应许了，因为我们是继承人，我是承受神医治的，我是承受喜乐的，有权利快乐。是什么使你这么快乐的？我有权利快乐，你怎么知道的？因为我是承受他的，阿们。哦，现在我觉得兴奋了，我是承受快乐的，我是承受喜乐的，我是承受平安的，我是承受永生的，我是承受圣灵的，阿们，我是承受了所有的证据的，我是承受神权柄的，阿们。谁是你那样的？不是我，是他做的。你们每个人都是同样承受这些事的，承受宝座的，得胜的必与我一同坐在我的宝座上，就如我得了胜坐在我父的宝座上，阿们。承受万有的，不只是一件事，所有的事，一切都在你脚下，甚至死亡也在你脚下，坟墓在你脚下，阴间在你脚下，罪在你脚下，一切都在你脚下。你是承受产业的，你死了，你的生命借着耶稣基督藏在神里面，你复活得永生了，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哦，随你怎么说吧，随你怎么说吧。如果你想要说我们是狂热的，就说吧。但我们是承受产业的，承受什么？所有的东西。你承受不烂糖的吗？不，我是承受万有的，无论是看得见的、现在的、将来的一切，我是承受他的。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一切的罪和邪恶都被放在了我的脚下。他的复活节的早上复活了，胜过了死亡、阴间和坟墓，使我成了承受产业的。说等到那边我必赐给你应许。他受膏的有权柄的仆人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我是承受产业的，阿们，阿们。耶稣在他的复活上向我们证明了这事。当我们进入了那个生与死的战场，我是个罪人，巴兰弟兄，你不需要是，你是个罪人，因为你想要是，你不需要的，债已经付清了。本来你说我希望我有喜乐，你可以有喜乐，你只让撒旦抢走了基督为你受死所成就的特权。我是承受他的，他都是我的，他为之而死的一切都属于我，属于你，我们是他的孩子，耶稣为之而死的一切都是我们要承受的。那当你进入那个战场，我没有向圣灵的旗这回事，你知道你会变得举止的怪异，那将来有些事会变得不一样了，我不在乎那有什么不同，我是承受他的，那是生命，我正追随的，是的，每个罪人的动机都应当是那个，在圣灵的根基上，他现在就在这里告诉我来接受他，我是来接受他的，他是我的，我永远不站起来直到我领受了他。我不想成为一个狂热分子，我留在这里，我不在乎任何事发生，我永不停止祷告直到你赐给我圣灵。主要我知道你现在就会做这事，如果我的生命中有什么错误，把它告诉我，我会处理的。主要是什么呢？我要去来纠正的。如果神什么事也没有揭示，就说那么撒旦，我来得到他，你再也不能站在那里了，让开。就是这样，承受万有的，承受永生的，承受神医治，哦，被救主赎回，为神后嗣，借宝血洗净，圣灵重生。这是我信息，是我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不停，完全献于主，万事安宁。赞美我救主，心里欢畅，时刻仰望主，警醒等候，荣耀的圣灵充满我心。哈利路亚，这就是了，这是我信息，是我诗歌。我是承受救恩的。什么是救恩？是要赐给你的某样东西，它是一个礼物。我是承受救恩的。什么样的？永生，我魂的救恩，我身体的救恩，我疲乏的救恩，一切的救恩， 神使我借着基督承受一切，他死了复活了又回来，带来了证据，将他浇灌在我们身上。哦，荣耀。哦，现在你上去那里，你怎么做呢？当你上去时，只要像亚伯拉罕一样带着应许上到那里。神呢，你告诉我他是我的，我对你的应许有信心，我带来了你的道，你应许了这事儿。你说你们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祈求就给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主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正在叩门，正在寻找，正在祈求，我必须领受它，就是这样。当你把那道摆上时，事情就必发生。看看当耶稣把道放在撒旦身上时，撒旦做了什么？经上还记着说，撒旦就从那根电线上跳开了。正如我那天晚上所说的，谢利先生，当你得胜以后是什么呢？你怎么得胜的？你能靠自己做到吗？不能。有人在你前面为你得胜了，那是基督。我只是承受他的，我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我是承受应许的。唯一需要我做的事就是把我的信心放在他的应许上。你明白吗？本来弟兄，你配得那个吗？不配。你认为我配吗？不配。你认为主教配吗？不配。有人配吗？没有。想要为什么呢？你是一个继承人。如果你是世界上最大的酒鬼，你父亲留给你100万美元，不管你配不配，只要他的继承人，你是你父亲产业的继承人，不管他留给你什么都是你的，不管你配不配，他留给了你。阿们。我是个罪人，却是个承受产业的。我没有良善，尽管没有，但我仍然是个承受产业的。我应该死下地狱，但我是个承受产业的。我是个承受什么的？永生。你怎么知道你要得到他呢？我感觉到他的圣灵带来了他，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能来。现在他来了，他说他要做的都一字不差的做见证并印证了。我已经出死入生了，在基督耶稣里我成了一个新造的人。那我是承受产业的，是的先生。那我正在向前进，阿们。那些事儿都被抹去了，我所做的那一切卑鄙的事怎么样了？就像米利暗做的。那回头看，他们就在那里死了，埋在永不记起的海洋里，在天上神的伟大的册子里。他已经成了，我的名字已经记在那本册子上，封上印了，放在永不记起的海洋里。有一本新书，有一个新名记在荣耀里，他是我的。是的，那时我们就是承受万有的。那就像亚伯拉罕，神告诉他什么呢？这地属于你，凡是在这里面的都是你的，把东西南北观看，这里的一切都是你的。我要你来寄居在一块陌生的地上，我要是你承受的地为业，我要把这地赐给你，赐给你和你永远的后裔。那亚伯拉罕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把他信心放在那个应许上，拿起他的剑出发。当紧要关头临到时，他下到那里，神帮他打仗。当他打仗时，他杀败了诸王。现在他回来，阿们，一切都结束了。弟兄，他可以叫喊，听到所有的年轻人叫喊赞美主。亚伯拉罕来了，谁出去迎接他呢？撒冷王麦基洗德。看看他们做了什么。战斗结束以后，他们可以坐下来吃饼喝酒。王带来了饼和酒。为什么他这么做呢？战斗结束以后，赢得了胜利之后，这时他们可以坐下来一起领圣餐，彼此交谈，一起吃圣餐。哦，那就是今晚神要他的孩子们来做的。那不然弟兄，那你又如何呢？你正在对之讲道的教会如何呢？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是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我们借着应许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借着基督耶稣我们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照着应许与他一同承受产业。这样如果亚伯拉罕是承受产业的，我也是承受产业的。我是亚伯拉罕一同承受产业的，你也是。他是怎么来到的？借着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凭信心应许的那一位。亚伯拉罕得了一个儿子，仿佛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得了一个儿子，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儿子，因为神没有办法来到我们这里，所以神造了他，并把他拆给我们，他来付清了我们罪的工价，借着他的死，我成了一个承受产业的。哦，就是这样，魔鬼所有的邪恶都在我们背后了，赞美归给神。得胜，今晚多少人得胜了？让我看看你们的手。借着神的恩典，我得胜了，赞美归给神。你知道我想我们现在应当做什么？我这里刚开了个头，那就把你们留到半夜了，那让我们有一个完全奉献的聚会，重新把我们的生命奉献给神。多少人绝对要这么做的？现在我不只是一只手，我双手都举起来，我的心也举起来，我要我的生命为基督说话，我想把我自己重新奉献给基督，我要他的旨意成就，让我的被放在后面，让他的旨意成就，我要有得胜者的步伐，不是为我，因为我知道他所传的福音今天正在因宗派人造的教条等等的东西而受苦，我们本该有的伟大胜利被敌人阻挡，神啊，让我拔出这把的剑，让它闪烁发光向前进，让我的意思被放在后面，而让他的道像那样走在前面，让两刃的利剑来开路。现在让我们起立，让我们重新奉献我们自己，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把你自己奉献给主，让我们每个人现在向神举手。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以我们所知道的最好的方式将我们自己奉献给你，我们知道我们是承受万有的，主耶稣啊，你应许了他，我们相信他，那我们永远做不了这事，除非你主啊，除非我们自己把信心放在你的应许上。那你在圣经里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是应许，那是你说的，那是我们所相信的。主神啊，哦，圣灵啊，运行在我们身上，哦，神啊，运行吧，哦，主啊，运行在我们里面，永生神的灵接受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我们，哦，神的洁净我，助我，造我成为神儿子的形象，主啊，收纳我，我是你的，我把这个教会交给你，主啊，我把这里的魂连同我自己的都交给你，现在铸造我们，塑造我们，让我们忘记我们罪恶邪恶的道路，知道只要我们把自己的信心放在，把我们所得到的信心放在你应许的道上，你就必带我们胜了又胜。你应许了，主啊，撒旦不能伤害我们，他可以做他所能做的一切，但他不能伤害我们。一次你松开让他攻击约伯，你说不可夺去他的性命，除了夺去他的性命，撒旦什么都做了，但他夺不去，因为你给约伯的应许仍然在那里。现在你今天仍然是一样的神，你保护你自己的人，我们知道这是真理，我们重新奉献自己。主要当我们承认自己的信心时，请洗净我们罪恶的魂，基督耶稣请接受我们。当我们开始吃主的晚餐，主要在我们的心里对我们谈心，现在跟我们说我们哪里错了，主要指给我们看我们的错误在哪，我们谦卑的悔改，主要我谦卑的把我的一切罪都放在祭坛上，主要我谦卑的把自己放在你的道上和你的怜悯上，主要我在这里照你所看为合适的对待我，主要那是这个教会的喊声，照你所看为合适的对待我们，我只能代表我自己说话，主要但我相信他们心里相信同样的事，照你所看为合适的对待我们，我们相信我们想要成为承受产业的，我们知道只要我们留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就是承受产业的，在宝座前我们是与他同受产业的，现在与我们同在，主要医治我们中间的疾病，如果今晚这里有生病的身体请触摸他，医治的使他痊愈，主要求你应允，如果有生病的魂愿的现在就得医治，让那跛脚的魂直起来，让那发酸下垂的腿无力的手在荣耀中挺起来，向神呼喊，愿弯曲的路被修直，愿旷野有一条大道为我们的神开通，主要我们相信你不久就要来了，主要让我们宣扬你的道，在旷野修一条大道为我们的主修直弯曲的地方，让我们拔除每个宗派的根， 让我们拔出一切苦毒的根，拔出所有的恶毒、嫉妒和纷争，使神的真道能像喜乐的河一样流淌。父，我求你应允，就在我们吃主的晚餐之前，现在我们把自己交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斯宾塞姐妹想为她的身体祷告，天父，这可怜的老圣徒站在这里，经上曾说，当你看见一个人残废，说亚伯拉罕的这个女儿岂不当在安息日得到释放。现在主啊，或许他的大多数的朋友，老一辈的朋友，那些传道人坐在了家里，他过去常招待他们，他们已经去世了，他们许多人已经踏上了那条通往天堂的大道。主啊，他作为一个见证，独自一个留了下来，现在除了他的孩子们没有一个人了。主啊，可能在哪个地方有一个朋友，偶尔有一个亲戚什么的，但他独自一人站着，好像一片大森林被刮倒了，只剩下了一棵树。神啊，我祈求你本着怜悯往下看，主啊，他已经深深地扎根了，主啊，站在哥哥他山上扎根和奠基在基督的信心里。我按手在这个亲爱的老妇人身上，谴责的舌头下的这个凸起，使他离开的，使他得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谢谢你，斯宾塞姐妹，他必成就，只要你一点不疑惑。好的，我凭信心仰望十架上的羔羊，神圣救主，救主听我祷告，除去我中罪孽，免我再入迷途，立住孤行。听着，那现在跟我一起唱。经过人生迷阵，黑暗痛苦漫步，求主引导，为我唤为名，将我眼泪擦尽，是从今以后完全属你。现在从你心底里，那只有神知道，从你心底里你能真心的说，是我从今以后完全属你吗？让我们再唱一遍这最后一节。免我再入迷途，立住孤行。那现在我们一起群羊的大牧人，你教导我们，我们应当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过犯，如同我们赦免那些冒犯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请坐。啊，他们想让我为希伯特姐妹的孩子祷告。那这事儿刚出现在我脑海里，刚才他们要求为这孩子祷告， 那我为此献上了祷告。那我在这里有一个私人会面，那我没法去他们家，但他们说小女孩病了，发烧啊，有点僵硬，然后一问啊，是正在流行的病毒。那你们知道，那有时候他们的肌肉以这样的方式收缩，那你得用他们的手来回的来抚摸他们。那就像哈利太太和这里的许多人，那是正在流行的病毒。那我们那在线上的祷告，我说如果到九点或我们结束聚会时孩子还没有任何的好转，就打电话来这里，那我们会过去。如果孩子好多了，那就不去。所以在我们领圣餐之前，现在让我们谦卑地为那个孩子来祷告。主耶稣啊，那个小孩子我连他多大都不知道，但主啊，他是我们这里可爱的门徒之一，我们的一位信徒。主啊，他是他们的孩子，谢伯的姐妹和谢伯的弟兄的孩子，是你赐给他们的一颗小宝石。我们祈求你眷顾他，祝福他，保护他，医治他，使他痊愈。我们现在认领他。讲完这个信息后，我们认领，我们为了神的荣耀，照着他的道认领他。奉耶稣基督的名，疾病松开那个孩子，让孩子恢复痊愈，为了神的荣耀。现在祷告已经说出去了，他必成就。阿们。你相信吗？只要相信不怀疑，他必把你带出来，把你重担交给主，留在那里，留在那里，哦，留在那里，把你重担交给主，留在那里，只有相信不怀疑，他必把你带出来，把你重担交给主，留在那里。那就是你所做的。如果你的身体被痛苦毁坏，不能恢复健康，只要记住天上的神在垂听祷告。耶稣知道你受的苦，他能拯救也能医治，把你重担交给主，就留在那里。现在当我们唱最后这一节，让彼此握手。留在哪里？那里知道团契圣餐。留在哪里？把你重担交给主，留在哪里？只要相信不怀疑，他必把你带出来，把你重担交给主，留在那里。哦，他太奇妙了。那带着我们的承认，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认罪，相信我们所有的罪都丢在了永不记起的海洋里，承认自己罪过的神必要忘却他们。行，他们在耶稣基督宝血的海里永不再被记起了。你们妇女有多少人知道漂白水是什么？那你们所有的人，那让我们拿一个放满了醋里酸钠的大洗盆，那是一种的漂白剂，一个放满了醋里酸钠的大浴盆。那接着你去拿一个小小的点烟药器，把一滴的黑墨水吸入那个点烟药器里，那是你的罪。把点烟药器拿在浴盆上，把墨水挤下去，然后往下看浴盆，找找墨水，它变成了什么？墨水变成了什么？当它碰到那个漂白水时，漂白水太强烈了，把颜色完全给带走了，它永远也不再有了。那怎么回事？它一去不复返了，它永恒的丢失了。那怎么回事？墨水本身成了次氯酸钙。对每个承认的罪来说，那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怎么回事？他被忘记了，完了，他结束了，他被撤销了，他被分离了，他被抛弃了，他永远不会再被记起来反对你了。有人在什么地方叫我的名字？ 有个姐妹见证她刚刚得了医治。好的，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感谢主。哦，神的，我们多么感谢你的良善。是的，卑微的小灵魂在后面得到了触摸，主触摸了他。好的，他是能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记住，每一个字儿都是锚，坚定可靠。瞧，只要把你的信心放在了上面不动摇，只要待在那儿，那你不能放在那里又把它抓起来说我要再试一试，就放在那里，在那里持守的。是的，先生，就像亚伯向自己的思想死去，只要说神啊，他是你的道，他不是我所想的，他是你的道，就是这样。亚伯死在磐石上，这样神必触摸，就像他在那里触摸姐妹一样，就这么简单。我们想，那你知道撒旦想把它变得很复杂，说你知道那是个过去的时代的诸如此类的话，那都是不信者。但对你们信的人，他是宝贵的，不只是危难中的主，他还是一块的宝石，成为一块的活石，一块宝石，头块的防脚石。哦，凡触摸到这块石头的必得医治，就是这样。阿们。那现在我们岂不感谢主吗？这是何等的高兴，我太高兴是神。阿们。太高兴，这是一位温柔的父亲，满了怜悯，尊重他的道，持守他的约，永不忘记他。他持守他的约，他必须那样。他是神，他做了应许，他是一切真理的泉源。瞧，一直以来除了是毫无玷污的真理，不可能是别的任何的东西。他说的一切的道都是绝无错谬的，这个是他的道。哦，神呢，让我的信心在他里面绝无错谬。阿们。这样他就能绝无错谬，由于道是绝无错谬的，这样道在那种的信心里就能产生道说他要做的任何的事。 Amen。 所以主啊，洁净我，试验我，洁净我，医治我，保护我，祝福我，把你的怜悯赐给我，这是我对神的祷告。阿们。那现在我想读一段话，在更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若是不配，却仍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有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的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要彼此等待。那我可以这么说吗？耶稣在受死之前知道他要去那里，就给了我们这个命令。门徒仍然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们把这个写下来了。但他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要如此行，是表明我的死，只等到我来。哦，那些宝贵的话，毫无疑问，门徒纳闷，表明他的死，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怎么能这么做呢？这对他们完全是个奥秘，但对他不是，他是神，他知道什么是他必须做的。所以他说，表明当你聚在一起吃，那那不配的人若是吃喝，就是指上来这里宣称是个基督徒，领主的身体，接着出去生活，跟世人一样，否认基督和他的大能以及类似的事，你就让神大大的蒙羞了，你让基督蒙羞，所以你不可领受。但如果你竭力尽你里面的一切要活得正确，表明你是个基督徒，你爱耶稣基督，那么领圣餐就是你的本分了。 那我相信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这是个应许，那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我要叫他复活。你曾想过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吗？你是什么？那孩子们，你们去上学是为了什么？做爸爸的，你们工作为了什么？做妈妈的，什么使你一大早起来送孩子们上学，给他们洗脸铺床做饭，做这一切的事儿，进来晚上累坏了，第二天又做同样的事儿呢？你们这么做为了什么？为什么你们做爸爸的劳苦努力等等，晚上进来累坏了，其中一个孩子生病了，你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呼求祷告挣扎，那他们好了，那后来又病了，你又得这么做，每个星期天给他们洗脸，带他们去教会，瞧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他来这里是为了什么？这就是全部了吗？天哪，那就太可怜了，而且知道到头来你还是要走的，瞧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哦弟兄，这是一个检验的时候，这是一个时机，这是接受这个的时机了。告诉我什么东西能取代它？告诉我什么东西能比这个更好呢？在世上生产的任何的东西，做地上的王，管理宇宙，做一个赫鲁晓夫或肯尼迪，不管你希望是什么，你还是一样会死去的。是的，你不知道的什么时候会来，随时。那现在当死亡临到时，你已经有了永生，你不会死，拥有一个从创造万有的神而来的保障，他是天地的主，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哦神的，求你帮助我的不幸，充满我的魂。哦神的，洁净我，充满我，给我充电，差遣我出去，让我不死，让我活着传讲这个故事，让我去了地球的每个缝隙和角落传讲这道，撒播这道。是的先生，是的，末日在基督里的信徒能够收获真正毫无玷污的道。今晚借着你对基督耶稣的信心，你的罪在宝血的遮盖下吗？我们现在要领圣餐了，不止圣餐，你在吃的时候彼此的谈心，只要跟神来谈心。圣餐不是饼，不是酒，圣餐是跟神来回的交谈。我们所领的是一个象征，表明我们相信他的死，破裂的身体，他的埋葬和复活。我们相信圣灵的同在，我们相信他赐给了我们永生，我们不会死，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有一天当我们与这里的人分别时，我们会在复活中跟大家一同复活，一起与基督联合，成为一个身体。阿们。在这些根基上承认我们的罪和对神儿子的信心，我自己和教会来到神留给我们要遵守的这些的东西面前，来表明他的死，只等到他来。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吃吧，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的天父，听了你的道，我们已经认罪，承认我们不配，我们单单信靠神儿子的功用，我们是不配的受造物。主要赦免我们所做过的一切，现在凭着信心我们来到主的桌子旁边，现在这个饼被盛上，代表我们主的身体。父，我祈求你为了他特定的目的将他分别为圣，愿每个吃这饼的人魂里都有永生，愿每个领这饼的人身体上都得到医治，活到你给他们所定的时刻，愿他们一生的日子都服侍你，在末日复活中复活，从地上被基督宝血所赎的那群人聚在一起。主啊，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圣经说，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立新约的杯，你们每逢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天父，今晚我们把葡萄的果子这酒递给你，天父，我们祈求你将这酒分别为圣，它代表在哥哥他为我们流出的宝血，借着这血，借着对耶稣基督完成之工作的信心，我们的罪得以赦免。主啊，赦免我们的 我们的一切不信，赐给我们信心和悟性，使我们成为你的仆人，让我们的终身服侍你。当我们围绕着桌子联合在一起时，父啊，与我们同在，在这美好的团契和跟你的谈心中来祝福我们，愿你对我们的心说话，向我们指示我们所该做的工作。主啊，求你应允，为了这酒的特定的目的，将它分别为圣。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